有律师事先与朱思亮见了别信，为同为异，说明这个异根异事这两个东西它是相同的呢还是不同的。为同为异，异就是不同，同意即异。云何所生啊？假如异根跟异事他们是相同的，同样的东西，既然他们两家完全相同，异根就是异事的话，那怎么能够说他再生出异事来？他既然相同是同一家嘛，同一家是同一个人嘛，你怎么能说他另外又生出一个意识来呢？云何说他能够有所生的意识呢？愚者难分是一根，八十个愚颂里面愚者难分是一根，愚者指二圣人，声闻缘觉已经破除我知，他对这个意根跟意识他还是分不清，还是难分。你说它是相同吗？既然相同就不必生了，为什么它还生出意识来啊？怎么能够说是意识从意根生？这是同的不能成立，意义不同，应无所知，意不同了，那是意根跟意识它两家完全不相同啊，不相同，一根不是意识，意识不是一根，他们完全不相同。如果是不相同的话，那应当他没有所示的功用了，因为这三个都是心法。现在你说他跟这个一根不相同，那离开心法有所知的这个心法之外，那变成被你排在外边，他就变成物质了。如果变成物质跟外面的这个境界相同，那就无所事，那就它变成好像木头一样，它无所事，因为它不是心法了，被你排出去了嘛，跟你不同啊，若无所事，缘何异生啊？这个异生不是你的异根，跟你不同一家，被你排出去了。那么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它另外一个东西就变成外物相同啊。既然它变成外物无所事，它怎么能够生出意识来呢？怎么可以叫做生由这个外物生出这个意识来？这不可能的事情，不是这样说它不同而又无所事，不能成立啊。那么虽然不同，但是它有所事啊，若有所事，人何是异呀？假如跟你异根不同啊，异是另外一个，但是他有所认识，他有事的作用啊。那么既然他有事的作用，他你叫他怎么样子翻过来认识你的异根呢？人何是异？人何能够认识你的异根呢？因为他是两家呀，不是同一个，他是在外边，那么他怎么能够回头来认识你的意根，而由你的意根生他的意识，这怎么生呢？唯同一意二性无成，皆缘何立呀？无论是同也好，意也好，意识不同，无论意根跟意识相同不同，这两种说法他两种的性质都不能成立，都不能成立。既然都不能成立的话，他的戒要怎么样建立啊？戒缘何立？就是意识戒要怎么样子建立起来啊？到这里为止啊，破从意生，从意生啊，从意根生，不能成立。下面破因法成生，意根对法成吗？啊，而这个意识是从法成生是吗？经文说，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尘， 泥罐色法、脊柱生法、香法、味法、脊处法，相状分明，一对五根，非一所摄。先说明这个法尘啊，如果是你的意识是从法尘那边升起来，那么世间所有一切的这个法尘呢、啊，不离五根，对五尘生出的法尘，所以叫做不离五尘，就是不能离开五根对五尘啊。你看看这个五尘啊，眼根对色尘的色法，耳根对声尘的声法，鼻根对香尘的香法，胃根对色根对味尘的味法，跟这个身根对触尘的触法，都用一个法字啊，不是指现场的境界，是指肉现影子。那个法只看过之后，听过之后，闻过之后，这个影子落在意地中啊，是指那个落现影子，所以叫做法，不是叫做静，也不叫做尘，是法，是已经看过的、对过的，这个影子落在八十田中啊，这是意根所对的法尘。他们的相状很分明啊，眼根对色尘的色法有它的相状，耳根对声尘的声法有它的相状，你听到什么声音，你想起来不是清清楚楚吗？鼻根对香尘的香法，哦，那个檀香好香，哎，那个香法你不是很清楚吗？舌根对味尘，你早上吃的什么菜啊，不是很清楚吗？身根对触尘，你现在坐的凳子是硬的是软的啊，硬邦邦的冷的板，哦，这个不是都感触得很清楚吗？哎，他们五根对五尘的这个法尘，相状分明，色声香味触，这个相状分明，不会混合，清清楚楚来对五根啊，眼根对色尘，耳根对声尘，乃至身根对触尘，他们五根对五尘，清清楚楚啊。可是这个五尘不是你的一根所对的，不是由你一根所对生起来的，是前面五根对五尘生出来的这个尘境，不是你的一根所生的法尘啊，非一所摄，不是收摄在你的一根中啊、你是决定依于法生，经你地观法法合状，你这个能认识境界的这个意识，如果决定是依于法尘所生，现在你用心去观察吧，经你地，你用心去观察吧，法法合状，你所对的法尘之法，法法法尘之法，你一根所对的法尘之法是什么样的相状，眼根对色尘的法清清楚楚，乃至身根对触尘的法清清楚楚，可是现在你的一根所对的法尘之法什么样的相状啊，因为要把前面五根对五尘把它分开，不能把它混合起来，所以这个一根所对的法尘，这个法尘长得什么样子，它长得什么样子啊，因为若离色空动静通色合离生灭，越此诸相终无所得啊。你所对的境界，如果离开眼根所对的色法与空，耳根所对的动静二相，鼻根所对的通色，里面包含色根所对的味尘啊，跟这个身根所对的离合的境界啊，而你的意根所对的法尘只有生灭，沉浸的生生灭灭啊， 超越这些现象，你的法身根本不可得，终无所得。离开前面这些现象，你的法身在哪里呀？你一根所对的法身在哪里呀？因为呀，生这色空诸法等生，灭这色空诸法等灭，这些沉静啊，他在法，他这个落现影子在世田当中啊，升起来的沉静就是眼根所对的色空，耳根所对的动静，乃至身根所对的离合啊，这些法在生，色空诸法等生，那个诸法等就指这个耳对的动静，鼻对的通色，乃至身对的离合。只是这些法在哪里生啊？灭的时候也是这些色空等法在哪里灭啊？就是那个沉浸现前了，你在缘啊，不缘了它灭掉了。哎，那你现在你的法尘要建立，你的法尘是法尘的所因，既然没有，因此发生你所缘的法尘的境界，既然都没有，怎么能够因这个没有而生起你有知的意识啊？因生有识，怎么能够生起你有知的意识啊？而你所生的意识作何形象啊？你的意识是相状是什么样子啊？相状不有啊，借缘何生？连你意识的相状也建立不起来，又看不到，那么他的意识界又怎么样子生起来呀？这样子研究起来，不是从法生，你的意识也不是从法尘生。是故当时，一法为缘生意识界，三处度无，由一根对法尘为所缘境，由此生起意识界，这三个地方都没有。这一法即意界三，一根法尘跟意识界这三种，本归因缘，非自然性。这个意根对法尘无形无相啊，这虽然文字都很清楚，真正要了解还要下番功夫，要细细的去研究，否则也没有办法了解啊。这是六根对六尘啊，六根对六尘的情况，那么一现出这个六界，就是眼根界、眼世界一直到意识界啊，那么这些一度显示它不是自然，不是因缘，当地就是如来藏性啊。前面叫做会法相明显如来藏啊，那是第三段，也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四科讲过了，用意就是破除众生的我执啊。因为一向大家众生都认为，哦，这些是我的，我有这些啊。现在佛一加一分别，因缘不可得，自然不可得，通通都不是啊，通通回归真如自性啊。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破除这个我的执着。接下去翻过来，第四心之下，第四出法体永显如来藏，这个科判啊很特殊。你看遍所有的古今著书，没有这种科判啊。这是太虚大师他在研究在修持的时候得到的，他的个人的法喜的特殊受用啊，所以他由此发前人所未发啊。下面的七大啊，第三卷这个法相说到最后就是七大，地水火风空根湿，这个七大啊，这个七大指它为法的法体，一切法的体啊，彼此永显，忽永忽显，显出如来藏的藏性啊。这个科判的真正意义要了解，要等七大讲完， 才会了解。现在简单说一下，什么叫做出法体呀？第一，出相体，出七大的现象，七大的现象的它的体是什么？啊，体是体大，相是相大，用是用大，它体相用三大同时具备，啊，因为这个体大相大就是为一切色法心法共同中一，共同所依，色法心法通通依这些而这个显现出来，所以它为一切法的法体，色法的法体，心法的法体，啊，有这七大理，是色法的法体，是心法的法体，把这个法体把它显现出来，所以叫做出法体，啊，这样子文字上先求个了解。什么叫做涌显呢？融会贯通，显现出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前面的法体从相体跟它的体性，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要在七大里面呢，啊，把它融会贯通，然后才能够明白，啊，那么这个融显，第一是先各融各显，七大里。地水火风空根识或者空见识，地大在地大里面各融各显啊，例如后边地大说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源，周遍法界，这类文字就是在地大当体涌显啊，水火风空根识每一段都有这个当体的涌显的文字，所以叫做各涌各显。到了最后七大说完了，通通都能够互相融通，互相显现，叫做俱涌俱显，通通七大通通融会贯通，通通显现它的当体啊。所以后边经文说，若持世心本无所从，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啊，当体就是圆满湛然啊，法性为从所啊，兼彼虚空地水火风即名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这就是叫做俱融俱显，七大同时并聚，同时显现出它的妙理来，啊，因为一切法总不说色法与心法，这个七大就是为一切法的总一，啊，那么因此啊，先明白这个道理，它科判叫做出发体涌显如来藏，同时把如来藏性在这个地方把它显现出来，每一章就显出这个藏性。话说到这里啊，阿难还是不了解啊，所以后边由阿难再请问的这个文字，那么因此这个出法体涌显如来藏就有两段，第一叫做总以总前啊，阿难的疑问总合起来提出来向佛请求，开始佛总合起来显示这个法理，叫做总以总遣除他的疑问，叫做总以总遣，遣是除去他的怀疑的地方，然后七大分别说明叫做别融别显，别别每一大别别分别圆融，使他显现出如来藏性，那么就是七段地水火风空根识啊。现在我们先讲第一段总以总遣，阿难总以佛总以遣除他的疑问啊，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说活佛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合合发明，缘何如来因缘自然二俱排兵，我竟不知思义所述，唯垂哀鸣，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需论法，无需论法。 阿难的疑问。阿难听到这里，他还是不了解前面的四颗啊，非因缘非自然，他还是不懂啊啊，因此他提出了请问。阿难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如来常说合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是在合合幻明呢？这是你自己说的啊，世尊啊，你平常不是这样讲吗？你干不起安尼讲，如来常常就这样说，这是佛说的话。世间一切法，合合因缘合合就生，因缘别离就灭，一切都是因缘合合而生的。所以世间一切世间所有，无论依报正报，无论有情无情，种种的千变万化，通通都是因为地水火风四大合合发明这个道理呀。师尊啊，这个话是你自己讲的，哎，你前面不是经常这样讲过吗？阿难又在好像有一点对佛不满的这个表现。那你为什么今天在楞严会上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句排兵啊？你现在啊，前面所讲的话啊，从前面的第二卷开始，一直到现在第三卷四空到十八界说完，你通通都把因缘也排掉了，非因缘嘛，段段都说非因缘，因缘排除了，自然也排掉了，非自然性嘛，啊，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你这一句话就把因缘自然两种的道理整个把它排除掉。阿难的心里想，把自然排掉，我承认，我能接受，因为自然是外道讲的，我们不能接受。可是因缘是你释迦牟尼佛讲的，你成佛之后叫你的五比丘不就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萨们常都如是说，这不是你常说的话吗？现在你把因缘排掉，我觉得最奇怪了。何况你现在是二句排兵，排除在外，兵去不要啊，你把因缘灭排掉，自然也排掉，自然让你排好了，这个我欢迎。可是你把我的因缘也排掉，我实在很难很难接受啊。所以阿难啊，听到这里我竟不知思意所属。阿难他含含糊糊的说，师尊啊，我现在哈，我母灾了，我不知道这个意义，思意就是此意，思意就指这个因缘自然都排，因缘自然两种同时都排的这个意义是属于哪一种？是你的佛法的哪一种？你排自然，我认为你是自以相违啊。那么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我觉得佛你还是一切智人，我还是相信你呀、啊，我还是请求你慈悲，无意垂哀民啊，我单单希望你垂示啊，哀民我这个愚痴的弟子啊，开导指示我啊，在一切众生中要修学佛法，这个中道了义的无系论法。你看他这一句话，那个系论法有点埋怨佛前面讲的有点序论啊，有点埋怨说佛你前面讲的好像有点序论呢，有点游戏之论呢，好像不实在呀、啊，嗯，现在我唯一的请求啊，别的我不想，我唯一的请求，我阿难单单唯一的请求，请求什么呢？开示众生中道了义的无系论法，中道啊，中中流入啊，就是不偏空、不偏有、不偏二边的这个中道，大善菩萨道的中道的啊。最了义的法，了义经啊，最了义的妙法，不要说有些细论的东西，要说中道了义就没有细论，是细论就不是中道了义，中道了义没有细论， 所以这个中道了义没有新人之法，我现在只请求世尊，你慈悲好好开示我，不要再讲有新人的话啦。他在埋怨前面佛讲的好像有点新人，好，现在我只请求你不要再讲新人了，不要再说非因缘非自然啊，不要讲这些，我总觉得有点新人。阿难是聪明，头脑太好啊，他对佛也不客气哦，他很认真的，有什么说什么，就整个提出来。下面佛听到阿难说这个话，有点埋怨佛的这个想法，佛也翻过来，也就是责备他。这接下来佛就说：“儿时世尊告阿难言。”那个时候佛听到阿难说了这个话之后，就对阿难这样讲。引号以下就是佛讲的话，你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为你开示第一义谛。佛说的实在话，他把它看作戏论，这太笑话了，他是不懂了。所以佛对阿难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啊，因为你先前就已经厌离了声闻缘觉的小乘法，你在楞严会上一开头你就厌离声闻的小乘法，要求无上菩提，要求成佛之道，这是你自己的要求啊。那你发心要请求无上菩提，要认真的去求无上菩提就成佛，你舍掉声闻缘觉的法啊，厌小心大，现在你发心要求无上菩提，因此之故啊，我从楞严会上开始到现在，都是跟你讲的第一义谛最高的境界的话，我开始的都是第一义谛无上妙谛，都是最上第一义谛之法，你怎么还没有听懂？如何伏将世间戏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这个世间戏论是你自己的戏论，你自己在缠绕你自己，你怎么可以又把世间的戏论，连声闻法都不及，你是一些世间的戏论法妄想因缘啊，你心里好多妄想啊，这个妄想的种种因缘法在哪里缠绕你自己呀，缠缚你自己，饶在你的身上根本脱不掉，这是你自己不懂啊，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可是你都把它听作戏论，这不很冤枉啊，真正冤枉啊，我花了那么多时间精神说了那么多好话，你都听不进去而把它看成戏论，这简直是不像话嘛。你虽多闻了，如说要人真要现前呢，不能分别。你虽然是多闻第一，好像你佛法懂得很多，懂的都是皮毛，懂的都是文字，都是法上的知见，都是法旨。那么这个情况像什么？如说要人，药有啊，吃药的药啊，好像会讲那个药的名字的人，真正的药提到他的面前，他分不出来，他就分不出来了。我就曾碰过这种医师，他都是在书本上啊，什么内经南经都看过，都滚瓜烂熟，什么长沙的金匮要略啊，什么是伤寒论啊，还有什么什么那些所有的医书他都看了很熟啊，他只是在书本上看熟了，真正把这个中药铺里面的中药拿出来给他看，问他这是什么，哎，忘灾，你不是都知道吗，你书读的很多啊，我是在书本上知道，药箱子里面摆的我从来没有去摸过，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碰过这种医师，也碰过这种研究药学的人，真要现前能知道的，谁最知道？最好从小孩子时代到中药房去当 药童，抓药的，专门当抓药的啊。十几岁的小孩子去当抓药的啊，这个小孩子他必定要先把这个整个店里面所有药箱子的那些名将通通背出来，通通背出来，按照次序通通背出来，背得滚瓜烂熟。他抓药的时候熟到眼睛不用看，现在他要什么药，手伸过去把药箱一拉开，抓一张抓一张啊，一排看，一点也不会痛，他不会抓痛，而且他的手可以当秤，要一钱一抓就是一钱，要一量一抓就是一量，他的手当秤有这个功能。要真正从这个基础学习而成为医师的，他才懂得，他才懂得中药，否则不懂中药。我曾买过桔梗当这个人参，人家把桔梗拿来啊，他说这个是最好的人参啊，我算便宜一点买给你。我莫名其妙的，就是既然是人参就买嘛，买下来啊，他说是给我便宜的。我拿到这个中药房去问这个医师的，专门抓药的，他很熟的，他一看啊，你买了多少钱呢、啊？我说多少钱？哈，这不是参啊，不是人参啊，那是什么？这是桔梗啊，加拿奥田还在啊，还没有浪费了，没有浪费啊，这个可以加拿奥田，治喉咙痛可以，但是那不是人参，你不能当做人参吃。我40年前上过这个当。啊，恐怕40几年了。所以，单是在方书上看得很熟的人，你问他这个药叫做什么名字，这是什么药，牡丹呀？啊，所以说药的人，在文字上看得很熟的人，真正的药拿钱来给他看，他不认得。啊，现在我是认得一点点了，当归我知道，很香哎，啊、哦，哎，人参我也知道啊，哦。还有啊，什么川宫啊，啊，蜀地呀、啊，蜀地不用半夏了啊，申地、车前、木通啊，这些我都知道。不过有些我还是不认识。你只是会说药，真要现钱，你就不能分辨。你我乃跟这个情况一样，啊，如来说为真可怜悯啊，啊，佛看到我乃，认为我乃啊。你实在太可怜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是这种的功夫啊？那么你好像都从来没有去看过真正的药，真药现前你就不认识，意思是说你只在文字上打转，听的都是文字，都是法的名相，而内容真正含义你听不懂，那就是不知道真药啊，所以你是个可怜的人。你今一听，现在呀、啊，你要很用心的听了、啊。我下面讲的绝对是无序论法，一定是中道了义。你得好好的用心的听，啊，习而恭听。无大为你分别开始，我这个无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我现在应当为了你，我真是慈悲到底呀、啊，啊。分别相信开开来为你开示这些啊中道了义的无际论法，满你所求啊。实际上前面都是，可是你不懂啊，现在我再说吧。不过我不是单为了你了，一令当来修大圣者通达实相，我也使令将来末法之事能够修大圣佛法的人由此而通达诸法实相之理。实相一般都是照这个无相无不相等解释，这个实相就是后边讲的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的这个实相，这里我会彻底显示出来让你明白。我难听到这里啊，心里觉得不好意思啊，心里不好意思，前面在埋怨佛，现在听到佛的开示说他是真药现前而不是药啊、完全说对了啊、因为他只在文字上打转，真正的道理他没有了解，所以欧南这个时候木然不敢讲话了，没有话好讲了，因为话也讲不出来了，不敢过讲啊，乖乖过听啊，木然不敢说话，成佛圣旨秉承佛 下文所说的这个圣言量所表现出来的旨趣啊，这个圣言量所表现出来的宗旨，它的妙义，我现在我一定要好好的用心用心再用心的去听，绝对不敢再想是戏论之法，不敢再动这个没有道理的脑筋啊。所以接下去佛先总说，这里总以总前吗？总前这个疑问遣除之后，先总说它的内涵的意义，就是这个你平常认为的四大假合的这个种种变化因缘活合的道理，那么无下文呢、啊，我就一一细说给你了解啊。那么第21页的开头讲其他的总一，那么留下次再讲啊，小郭。